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四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我们在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跟大家谈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老年信徒日间托管中心听起来很复杂。
嗯哼，
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托管中心。
对对对对，
对吧？
对。
但是这个托管中心呢，主要针对的是孩子。
嗯，
尤其是现在呢，很多父母白天都是上班嘛。我有一天就是在我们早晨下楼的电梯里面就碰到我家邻居。
嗯，
我就跟他聊天嘛，我说那你家你们夫妻俩都上班，那孩子白天的生活怎么办？就是他在学校读书。
嗯，
孩子中午会有一个托管中心
午托班，
对，接过去吃饭。
嗯，
午睡，然后中午呢午托班把他送到学校去，然后晚上午托班再把他接回来吃晚饭辅导作业，爸妈回来之后再到托班去把他接回来。
嗯，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午托和晚托。
是的。
那今天我们谈论的呢，就是关于老年朋友。你想一想，如果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年轻人要去上班，但是这个老人呢，他又需要一定的帮扶，一定的照顾，那怎么办呢？就会有这样的托管中心。当然现在是比较少的，只是说我们在探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或者说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逐渐朝着超老龄化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才意识到有一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尤其是你看，我们举到这个80、90这一代开始呢，很多家庭是以独生子女居多的。
嗯，
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双亲他们随着年纪越来越增长呢，一个孩子他怎么样更好的照顾自己的这个父母？
那像你讲的这种情况呢，很多时候子女跟父母还不在一块儿。
对对对，
可能离得很远。
是的，
就是
的，
我在一个城市，父母可能在老家。
对，
他们相隔甚远，那这样的情况可能就是更复杂一点。
对，当然我认为呢，在中国尤其从农村乡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宗族的意识大家还是比较强的。如果老人家是生活在自己的本族本家呢，相对来说即便是子女不在身边，那互相啊邻里啊尤其是亲人之间呢有一些照顾好像也不太难。但是比较让我们感到忧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现在呢随着这种大家居住环境的这种改变，就好像今天张凡提出这个概念，就是老人家会不会有这种托管呢？
对啊，
其实在我们过去的观念里边，我们认为老人家应该是不需要托管的。首先呢他跟孩子不一样，到了一定年龄他读了书识了字了，但是呢他是没有一定的自控能力的、对吧？我们说他是未成年，未成年呢就需要有监护人在，即便不是合法的监护人，但起码一定要有一个成年人在他的身边来照顾他。那这就是那些午托班呢晚托班的这个存在的意义。
对，
但是今天我们说老人家需不需要呢？其实如果从现在普遍的这个老龄化不断的加重的情况下，我们意识到原来老人家是需要的。
那你讲到需要这个词呢，它其实很多时候是主观性比较强
啊，就是我们以为需要吗？
我们以为需要，或者我们以为不需要
啊。对，
那同时呢老人以为需要，老人以为不需要。这跟我们对待孩子不一样。因为对待孩子呢我们会统一的认为他需要
啊。是的。
但是对老人呢，我们通常用什么来衡量呢？就是他生活能不能自理。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他如果能自理呢，我们认为他不需要。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用这个来衡量，老人呢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来衡量。我现在
我不需要，
我还能照顾自己，我不需要。所以这里就出现很多的信息不对等。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有的老人他可能生活也许还能够自理，但是他的心理上 出现非常大的需求、
嗯、
这个需求就是我在家我的孤独感被放大了，
嗯，
他甚至心理上出现一些症状，
嗯，
这个症状呢按照现在的名词来说就是比方说抑郁症呢、啊、
嗯哼，
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啊、
情绪类的问题，
对、嗯、心理啊情绪方面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很难去衡量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托管中心出现，他就会提供这样的帮扶，
嗯，
类似于什么呢，
嗯，
类似于我们经常常见的老年活动中心
啊，
当然比那要更规范很多了。
对对对对，其实就像刚刚张凡讲的，可能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呢、
嗯、
他会认为我不需要人照顾、
嗯、
是我还有价值我还有能力的一种体现、
嗯、
甚至有一些的长辈呢他是跟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的、
嗯、
但一旦子女呢会说我们要不要再请一个保姆啊、
嗯、
他会觉得啊那你是嫌我没用了吗还是怎么样、
嗯、
但事实上呢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在大家都相对更轻松地面对自己的处境这个基础上，我们去制造一些我们可以有很好的相处的机会，我认为这是好的。但如果说我们纯粹只是说想到哎，比如说老人家到了一定年纪了，一来我不想否定他的价值，所以我要找点事情给他做，但是呢在参与一些家务呀包括带孩子等等这些过程当中，他自己对于自己当下的这个实际情况的预估不准确，他可能会额外造成一些其他的这个困难。
对，
那对于子女也好，对于多方面来说，大家都会觉得比较担心。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倒不如呢，我们一开始呢就把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我还是认可且鼓励你需要你去做。
嗯，
但是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呢，就交给别人来做。
嗯，
那当然呢。这个是相对来说啊，就是家庭条件物质上面比较好的情况下的一种现象，但我觉得对于更多的家庭其实大家都是在撑着，哎，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一对夫妻有一个孩子在大城市生活，基本上一个两居室，甚至有一些呢是一居室，对吧，一个卧室然后一个客厅这种配置，但是假如说老年人要来跟自己生活在一起，那就是对住房的要求各个方面就要提高了、
嗯、
那就随之而来的就是有比如说经济的开支会增加，这种种的东西呢其实如果我们放在这个城市里边的状态的话呢，大家都会有压力的提升。但是今天我们可能更关注的点是在于说、
嗯、
对于一些老人家他究竟需不需要这种托管呢、
嗯、
这种托管绝对不是一种贬义的啊，不是一种说哎觉得你没用会让人感觉到不放心，
嗯，
而是说给到你找到一个可以去自由的活动，叫俱乐部也好叫什么也好，只不过呢张凡的提议呢是以教会的角度来开办这样子的一些，我甚至觉得这应该叫社区服务。
那对你讲的这非常有意思一点呢，就是我从两个角度来说啊，
嗯，
第一呢就是它的性质啊，它的性质跟去老人院不一样啊，比方说一个孩子他由自己的父母或者家人来照顾，到另外一方面他完全寄宿在学校，那中间有一个状态就是他还住在家里，但是他中午和晚上呢他需要托管在一个晚托班或者午托班里面去，
嗯，
那父母晚上还可以把他接回来。但是我们讲的老人呢，他有的老人可能是完全在家里面，
嗯，
他可以规划自己的生活，他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那另外一种老人呢，就是他已经非常的需要照顾了、
嗯、
以至于他要去到老人院或者护理机构去、
嗯、
因为他可能确实没有人帮他、
嗯、
也没有人来照顾他，
是，
但是在这个中间地带怎么办？我觉得我的生活还可以，但是我又不能支撑我全部的需要。
哎，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好似过着一种无聊的生活。
还有身体的需要呀、
啊、
对吧，一方面是好似无聊是一方面、
嗯嗯、
还有确实是身体的需要。你说我在家里生活吧我还可以，但是你真的让我在这个年纪、
嗯、
还是一日三餐自己洗漱还要自己规划时间、
嗯、
我觉得我真的精力不够了、
嗯、
那怎么办呢、
嗯、
就像你说的它的性质、
嗯、
类似于社区服务，
对，
我可以去那边吃饭，它像是一个社区食堂，它也有一些活动，他甚至可以监护我的安全，让我参与到里面的一些公共的活动里面。这样的一种老年人托管中心呢，现在是越来越多的。
对对对对对。
它有各种合同形式，其中一种就是所谓的托管在这里。 你晚上还可以回去，
对，
有的甚至晚上在这里住，它有各种形式你自己去选择。大概率很多老人不会觉得被遗弃的感觉。
或者换一个角度吧，其实以前我们都知道啊，有一种呢叫做老年大学，这个很明显就是托管性质的，对吧？只是说呢，它更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学习一些技能啊、知识啊之类的。但是呢，总的来讲呢，它呈现的一种方式呢，就是给相对来说空闲时间比较多的老人家呢找点事儿干，这是非常朴素的一种说法。如果我们提供一些所谓的叫日间托管中心的话呢，似乎有一点点的贬义在里边，会不会觉得哎呀这个老年人不中用啦，把我放在这个托管中心里边怎么样？不是的，就像刚刚张凡说的，事实上呢，就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给到我们一个可能更舒缓的一个空间和选择。
对，
有很多的时候可能你天天窝在家里边，你可能有电视可以看，或者现在有手机可以刷，但是你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会逐渐的减少的话呢，那么你个人的这种心理健康呢其实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的。
对啊，
所以呢，如果有一个机会是跟同龄人，而且是聊一些一起去做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事情，这无论是对于孩子、青年、中年还是老年都是有好处的。
讲到这呢，我们就要看看教会有哪些可参与的空间。那我接触的就有一个朋友啊，他也是一位弟兄，他在这样的一个托管中心里面工作呢，就是服务这个社区的老年人。他就会邀请教会的老人，邀请教会的弟兄或者教会的姐妹去到那里给他们有一些帮扶。志愿者，
明白。
那这个帮扶的过程就可以跟那里的老人建立关系，跟他们攀谈，除了给他们提供服务之外呢，还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因为老人呢他可能拉着你真的可以聊上三个小时两个小时。
是的，
他跟我们年轻人不一样，我们可能会觉得你耽误我两个小时，耽误我半个小时我都觉得不耐烦，因为我时间很紧张。但是他在那里的话，他的时间就是跟你来沟通，就是跟你来建立关系，就是来参与他们的这些活动。那这些活动呢可以是组织集体的活动，也可以是一些比如说手工啊，大家甚至一起来看一个电影呢，各种各样的活动，就有了非常多的传讲福音的机会。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方面，就是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是很好的一方面。所以李诺，你将来如果创业的话，可以考虑老年人板块啊，可以考虑这一板块的产业。
对，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尤其作为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参与一种社区服务的性质，肯定赚钱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怎么样的更好的服侍到对应的群体可能是最重要的。当然呢，其中一个点是不能忽视的，就是福音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有怎么样的参与。我想这个仍然还是要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智慧。
是的，所以请大家认真的来思考，我在我的社区该如何去帮扶老人，以及向我的社区当中的老年朋友去传讲福音。那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我的岩石，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盆。